欢迎大家收听 Super Boring Cast 超无聊电台。今天的主要话题就是说我跟杨老师都更新了一个相机，我是从 EOS R 升级到了 EOS R6， R6 是在京东预定的，所以第一次买到了一个带票相机，而且京东本身是原价发售，不定期供货，然后所以的话你有的时候去那个页面上刷一刷，然后它可能就刷出来一个 R6， 然后直接下单就好了，然后付了一1000块钱定金，然后在25号交了尾款，它25号其实也就送到了。这真的是第一个带票相机，之前像在相机商城买这些相机的话，它都不会给你票的，如果你要带票的话它可能需要加一些税点，但是具体加多少我也不太记得了。
6个点，
但是我像京东的发票上就写的是13个点的增值税，所以的话相机贩子的话会给你加6个点左右的税金。其实 我这次想讲一下，就是说我卖 EOS R 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要换新相机嘛，然后所以老相机就要出掉，然后所以我就把 EOS R 挂到了闲鱼。然后挂到闲鱼的话，众所周知的闲鱼都是大刀砍。闲鱼大刀砍的话，哎，那我知道我相机什么成色，然后我也接刀。然后那所以的话，一上来老板就要问，哎，你这个最低多少啊？套路就是，最低多少，然后给个价。然后老板说，哎，那你再便宜点呗，然后呢再给个价。这样来来回回去去的话，然后老板又要问，这个相机什么时候买的呀？带不带发票啊？然后呢，有没有磕碰啊？然后的话，哎，因为我相机之前有一次磕碰，然后因为是带着 L 版磕的，然后实际上没有磕到相机，但是 L 版还是把相机死了一下，然后有一个坑那儿没有掉漆。所以的话，我一般会给老板们展示一下这个坑的位置，然后老板就会再继续问，哎，你这个坑看起来很深呀，你怎么磕的呀？然后呢，我说不影响使用，这个真的不影响使用，然后呢只是看起来比较夸张一点而已，但其实也没有很夸张，在一个挺不起眼的底部的一个洞的那个位置，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影响使用的。然后老板就觉得不行，这个我要买一个全新的，我一定要在闲鱼收一个成色超级好的，然后呢所以的话他可能就放到下一家了。但是其实因为我知道，因为就是我相机有磕过嘛，然后所以我都会介绍的比较清楚，防止以后有纠纷。然后所以的话我自己的内心还是会给老板一些降价的空间的，然后所以我就降了1000块。然后其实这个毕竟还是一个热销的商品，然后呢总归的话它还是能卖出去的，然后所以我相对市场下降了1000块钱，然后呢就等于是卖了。然后呢因为闲鱼本身这个 EOS R 的二手机大概都在9000左右应该成交价，然后我其实就出了8000，然后呢都是没有还的，代还的价格的话还可能就要加上500块钱，所以我都是不代还出的。但是 我后来还是挺厚道的，我把我不应该送出来的东西都送了，我把我之前 EOS R 2块电池都给送走了，我忽然发现现在又要得重新买2块电池，就觉得很尴尬，我感觉又损失了200块钱。因为实际上你在闲鱼在卖二手的过程中，你任何附带的一些配件这个都不会给你卖这件东西增加它的价值，仅仅只是会让你卖得快，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送出去的，并不会让你的总价有增加，除非你单独的去卖某一样的东西。当然像尤其像二手电池这种东西还是挺难卖的，虽然我之前富士的那个电池我是单独卖的，但是富士那个号称送的是原电，然后所以的话也可以以一个几十块钱的价格出掉。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相机这样把你的旧的东西都成套的卖出去的话，你的附件可能仅仅是一个非常小的加分项。然后所以我推荐就是说以后的老板们还是把你的附件都收起来，然后呢当做让它单独卖，然后当做它不存在就是了，就是吃一堑长一智。主要是这次我的相机本身有磕过，然后所以的话我就觉得哎有一个附件可能好卖一点吧，然后所以就做了一次这样的决定。我知道杨老师其实也在闲鱼上面出过相机，也是一个损坏的相机。
对，我出过东西可多了，就是其实就是先说我这次的升级啊，我是一个比较意外的升级，我是 H7M3 升了 H24 嘛。其实我去年就想买 H24， 但那个时候要2万多块钱，要2万，高的时候到2万3、2万4嘛。 然后就一直反正在20000块以上，然后今年因为佳能的机器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AS的价格一直在跌，然后跌到19000左右就差不多稳定了。本来我也没想买，因为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嘛，也一直没有出去玩，然后我觉得升级相机没什么必要。就突然发生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的相机不是在闲鱼上出掉的，这一台我是卖给了我以前拍过的一个小姐姐，因为那个小姐姐突然想要拍东西，然后呢就是我这个相机本来就是二手的，就现在的二手的 HM3 在闲鱼上面挂出来的价格一般是9500到10000块钱左右，然后反正基本上都是描述都是全新快门不过千这种东西，但实际上那个微单的快门就是没有像以前单反那么重要了，其实讲句实话就10万以下的快门的微单区别是不大的，然后就反正就是都要讲的，就是感觉自己是刚拆封的一样的，才会有人去问，就特别离奇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当时买我那个这台 A7M3 的时候，它快门已经快30000了，当时就是因为是从一个摄影师那边买来的，他就是日常的工作机用得很猛，然后我拿到手之后也用得很猛，我也用了20000多的快门吧，差不多，反正我那个快门是接近50000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反正人家都知根知底的一个状态，他也知道我这个是三手相机，对吧？而且就是没有任何盒子，像你这种配件一大堆的，我是零配件，真的只有一个机器和一个原装的电池，然后还有个机身盖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还挺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就以闲鱼的那个价格再减掉了，就把零头全部抹掉了嘛，就差不多是9000块钱嘛。然后我觉得还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我又送了一张差不多50-60块钱的那个128G 的那个普通的 SD 卡，然后再送了一个曼福图的快装版，就是那个曼福图的那个可以装到其他的脚架和那个稳定器上面，用来就是快拆的一个快装版，然后还有一堆乱七八糟其他的不怎么值钱的配件，反正但也比那个你去相机店买的时候送你的清洁套装值钱一点的东西吧，反正就还送了一个相机包，对，我还送了一个不那么贵的相机包，就反正一堆东西都送了，然后就觉得大家也都挺满意的，他人家拿到手也立刻买了镜头，反正都挺满意的，就是因为这个偶然的一个卖相机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要不就升级了吧，然后我就去直接去买了一台 R4 回来，然后现在这个 R4 就放在我面前，我觉得这次是非常奇特的。但是你刚刚说到你电池一定要拆开卖，这个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就是我之前有一台 R0M2 嘛，也是二手收来的，就是一台索尼的那个运动相机，1英寸底的。然后这个相机呢，我用了差不多也是半年多，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10个月吧，用了10个月，然后也拍过几次，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它的底太大了，底大了有个问题，像 GoPro 这种底比较小的相机呢，它的那个超焦距啊，就很容易就超焦距，就是随便一下就拍什么都是实的嘛，它没有什么景深，然后这个一英寸的这个东西有景深，它就要有一个对焦的过程，这就很不方便了，你拍视频的时候你经常移或者怎么弄一下你的视频就糊掉了，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浅的景深，因为这就有点烦。然后这个还能克服，因为这个相机它有可以翻转屏嘛，你能看到自己糊没糊嘛，就问题不大。最关键的是，我最早买这个的时候是想在水下拍点照片的，发现它因为多了一个对焦过程呢，它在水下的时候抓拍的速度就没有 GoPro 快，这让我很烦。这个事情就让我很烦，然后我就把它出掉了，因为本来就是二手的，然后三手出也没亏了，就好像亏了100-200块钱，就把它出掉了。关键是我还有一套它的电池和充电器，然后我这个东西是没有跟着机器出的，然后我这个东西是过了好久，就到我这个 R4 买了之后前两天才刚刚出掉，今天收到了钱，我还出了200块钱，所以也就是说就相当于我那个R0就基本上没有亏钱的就全部卖掉了，就当然也是亏了一点，就是亏了我后面那个充电器和那个电池的钱，因为索尼的电池和充电器都很贵，然后就算是 R0 这种我看了一下副厂的电池和充电器其实比原厂的便宜不了几块钱，所以我当时这个充电套装是直接买了个原厂的，然后原厂的那个因为刚好又打折，就是真的是以副厂的那个充电套装的价格买了一个 R0， 就是所有黑卡都通用的，因为就是当时它是跟那个应该是发了那个黑卡的那个新的那个黑卡，然后打折促销嘛，然后我当时买了一个，然后我就把那一套又卖掉，然后就差不多就亏了一个那个电池的钱，然后就这个东西就拆开卖真的是有好处的，包括像之前 GoPro 我卖掉的时候 也是，还有那个 Osmo Pocket 卖掉的时候，我都是把配件一点一点拆开卖的。就拆开卖的话，你就能回更多的血，这是真的是这样的。就因为你机身被，就机器本身被打折的那个价格基本上是大家都知道的。就你比方说你挂一个 A73 现在就是卖9500到10500左右，这个价格就看你的成色，就是看你怎么去忽悠人家，对吧？就是人家如果真的就或者说你什么，我的盒子都是八角尖尖的，对不对？你可能就能卖到10000块钱，就是这么个区别。那但是你的配件，你这个水就很深了。你有很多配件，你觉得可能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就比方说你镜头换的多的人，你会就会多出很多大大小小的 UV 镜。如果你的镜头就是一直在左右横跳，东买一个西买一个的话，你的尺寸会各种各样，然后你会有很多多出来的 UV 镜，然后你这种 UV 镜呢，很多时候你就扔在那里，但其实你可以20块钱一个卖掉的。就是有一些很垃圾的 UV 镜，你本来买的时候可能是也要花个70-80一两百，但是你如果再挂个50块钱肯定没人买，50-60你挂出去肯定没人买，但你挂20块钱是真的会有人买的。然后这个东西总比你最后放个好几个月之后，然后发现保存不当上面发霉了然后扔掉要好得多。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就这种很奇奇怪怪的小配件都是能卖掉的，就特别神奇。这个还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一定要拆开卖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的，其实就是我这次比较心急，然后所以的话就是没有做拆开这件事儿，然后就想呢，这个老板又比较爽快，该送也就是送了。其实这些东西放到手里面，因为也没有用，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像 EOS R6 相比 R 来讲，它其实是换了电池的，然后所以我之前那套电池是老的给 EOS R 使用的电池，但是其实样子不变，但是它里面的芯片呀之类的应该是有换的。所以的话就想，因为佳能的电池跟索尼的电池实际上不太一样，佳能像我的那块两电一充其实只值180块钱，跟索尼的一块副厂电池是一个价格的，所以本身价值是有一点差异在里面的。所以但是像 SD 卡啊这种东西的话，我肯定都还留着的。
对，
我想哎，这个肯定有用。像电池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可能没用，
是，
所以我就卖了。
哎，这儿要插一句，就是卖二手相机的时候，就是你除非是熟人了，你就我是不建议你把 SD 卡给别人的，因为数据是可以还原的，就是不管你拍的东西敏不敏感或者怎么样，就是这是一个隐私保护的一个基本的意识，就是你所有的相机，就是我出所有的运动相机也好，就正常的相机也好，我存储卡一概不送的，就是除非是我认识的人，那我送他一张存储卡没关系，但因为我信得过人家嘛，但是如果是陌生人的话，我是一概不出存储卡的，因为数据是都可以还原的，就是你是不知道无聊的人他会去做什么的，拿你用过的 SD 卡。所以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如果二手卖相机的时候一定不要送存储设备，任何存储设备都不要送，就是这样子。
对的，就是因为存储设备这样的话，因为存储设备本身又不是一个、其实也挺贵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买高速卡的话，而且你送出去的话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有的时候您仅仅只是做了删除的动作，删除这个动作其实是没有真正删除这个文件的，只把存储的那个头改写了一下，告诉这块区域可以写而已，但实际上这片文件的信息还是在那一块的。
对，
如果你想真正的删除这个文件的话，你必须要用相机上面有一个叫做低级格式化的一个东西，
对，
会稍微安全一点。或者其实，但是我不知道像有一些软件，就是说有些像电脑上的安全软件，它有一个叫做粉碎文件的一个这样的功能，不知道会
那个其实就是原理比较简单，那个它就是反复的把这个文件创建删除创建删除，就它反复创建一堆垃圾文件，然后写到你的卡里面，然后再把它删除再写入，它其实就是就是为了绕开那个 FAT 格式的那个东西嘛，因为 FAT 格式它删文件是打个标记嘛，它就把你的那一块地方反复的删，就是它就是用新的文件覆盖掉了嘛，然后你再去还原只能还原出最后写进去的那些垃圾文件，就没有办法还原出最原始的文件，它是这么个原理。但就是说一般不建议，就是何必多费这事儿呢，多麻烦，对吧？你万一就是你不小心寄出去一张你有数据的 SD 卡，那你就更头疼了，对吧？
对的，就是说你在卖这些可以插卡的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所有的卡都拔掉，不管是什么卡，你不管 SIM 卡也好 SD 卡也好，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拔掉的。其实这个 这样的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呢？现在我们卖这种电子设备其实卖了很多了，尤其是手机还有相机。手机其实有些人觉得更敏感一些，手机上面有相册呀什么的话，他们就觉得你手机要重置要格式化的话，其实那些数据也还在，但是手机其实恢复来讲的话它会更困难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是封闭的环境，
对，它是一个本地的环境，不像以前手机可以插 SD 卡，它是一个内部存储，然后你想去读那块数据的话还是挺难的，就比较麻烦。
对，而且现在不管安卓还是 iOS， 你如果登录了它的账号的话，它是会生成一堆公司要对你的数据进行一定的加密的，你如果登出之后，正常情况一般的人都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数据恢复回来
的，
这个就是还相对好一点。
所以的话一般像安卓这种系统的话，你只要重置你的手机就可以了，你不用太担心数据的安全的问题。
对，
苹果就更不用担心了，只要你登出你的 iOS 账号其实就好了。
是，就相机千万要注意，就是不要送卡，千万不要送卡，除非你有没有用过的卡送人家无所谓，但是千万不要送卡，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对的，然后再说回来相机，然后呢我其实也是昨天拿到了 EOS R6 这个相机参数也还不错，因为我当时看，当然也是因为预算的原因，当时如果说我要出佳能的话，然后换 R4 的话，还是想想还是比较贵的，因为其实佳能的所有的镜头都是要比索尼便宜一点点的，所以就变成了我相机也要加价，镜头也要加价，然后整体的加价还是加得很猛，所以就想算了，然后还是换同样的相机吧，因为 R6 这个当时这个相机参数还是挺好的，毕竟号称用了 ED X3 的底，虽然只有2000万像素，但是是一个40000块钱相机的底儿，就觉得还挺不错的。哎，就等于是一个小 A9 了，那就是换这个了吧。而且像素这个东西来说，我知道6100万像素肯定要比2000万像素好太多了，毕竟是个3倍的值，但是，哎，出于换门的这种考量的话，还是就是算了。但是实际上拿到 US26，然后昨天玩了一下，还是挺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惊艳。还是稍微有点手感上的失望，因为其实 EOS R 本身是全铝合金的，就是全美铝合金的那种金属框架的机身，但是 R6 是部分那个金属框架的一个机身，所以的话拿到手感上面可能还是有点差异，就感觉 R6 稍微轻那么一点，然后胖那么一点，其他的话我觉得一模一样，除了对焦快特别多之外，真的其他的是一模一样。佳能相机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拿到任何佳能的相机都是一样的，几乎菜单还有在选项按键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不会有什么这样的差异。但是用索尼相机的杨老师可以讲一下用索尼相机换相机的经验。
对，索尼相机拿到手也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找不到菜单在哪里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用了 N 台索尼的机器了，其实就 M3 M2 还有我用过的 R X0 用过的黑卡，他们的菜单都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我每次找功能的时候都是迷路的。就索尼它的操控也是就是一直都一脉相承的难用，就是真的是难用。就是S3 的就是那个界面我看是不错的， S3 那个菜单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就索尼的菜单就难用的点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索尼的菜单更像是就像 Vim 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学习曲线特别陡峭的一个菜单，就你得去记很多东西的位置在哪里，但它呢确实设置的非常非常细。我没有用过佳能特别好的机器啊，就是只有玩过就我深入用过的像 M50 这种机器，就是佳能的一个入门级的机器，就是说我感觉到菜单确实是很友好的，就是你一上手你主要想找的功能都能马上找到，而且有很好的触摸屏的交互，就是很现代，像手机的那个设置像一样。但是索尼是没有触摸的，索尼的触摸只能用来对焦，好像到 S3 是可以触摸菜单了。那反正我只讲我用过的，我的 R4 也好还是之前的 M3 也好都是没有触摸的。那触摸只能对焦的话，那你的菜单就必须摁，就有一种在用那种功能机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呢它的菜单设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细，索尼的那种菜单设置就是很多功能呢你看到那个名词了之后你要想很久才能想明白它是个什么意思，就它会设的非常非常细，就它对焦就会有3-4个不同的选项， 啊，然后它什么测光又会有两三个不同的选项，就是你总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在一个菜单里面完成的，它会把别人家一个菜单里面的两个子菜单拆分到外面来变成两个主菜单，然后就让你非常的迷惑。然后最后呢，就是你得花一段时间熟悉你这台相机之后，把你最常用的菜单全部注册到那个常用菜单的那个自定义列表里面。我就一般是这么用的。其实我换阿四感觉到非常的惊艳，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带来的欢乐要多太多了。就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一个像素提升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说操控确实握持感，这个是我一直都知道它变大了嘛，然后握持感比原来好很多，然后操控上面我发现有很多细节做的比原来好很多，就是我原来觉得就是它的那个曝光补偿，就是那个转盘上面的那个锁，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的。当时我在试玩这个机器，去年的时候在试玩这个机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功能很烦，因为我经常会去调这个曝光补偿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有这个锁呢，你锁也不是，不锁也不是。但是我现在呢就觉得，哎呀，还是挺方便的。这就是你当你就是固定好拍一个场景之后，你把曝光补偿一锁的话，就是不会出现之前我在 M3 那边就是手拿从包里面掏出来的时候一滑，然后这个曝光补偿就滑到西伯利亚去了那种情况，就这点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 R4 上面的各种按钮的那个手感都变得更好了，快捷键也变得更多了，就唯一让我就是觉得有点难受的就是快捷键太多了，我都还没来就好几个键我都用不上，因为我用不到那么多功能，对吧？这点还是比较那个啥的。然后对于这个机器的话，我就是觉得建议就是说，我也是不建议一 M3 的用户去换它的，就是说除非你确定的知道你要这个机器，就 R4 不是一台特别适合所有人的那个机器，尤其是很多人是喜欢拍一点视频什么的，就是视频能力比起 M3 是应该是退步了的，就是参数上看着一样，但是 M3 有超采， R4 是跳采的，就是画质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差别，就是没有 M3 那么的可以说是锐，对吧？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整体来说的话，如果你是有视频照相都要用完的话，那还是 M3 是一个现在你索尼家你值得选择一个机器。然后 R4 我为什么会买呢？因为首先我有一个很强劲的电脑，对吧？所以我知道我对于它的 RAW 是没有任何压力的，随便处理，对吧？第二呢，因为我硬盘特别多，我家里 NAS 也好多，反正我储存空间也多的 无所谓，就是我能承受这种RAW 一张100兆的这种 RAW 的那个格式。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我镜头没有那么多，我其实现在主要对，我买 R4 的这段时间我还买了一个 21.8 的镜头，就是我只有一个20焦段的一个定焦和40焦段的一个定焦。然后对于我来说呢，一个高像素能够裁切可以使我的构图可以更加容易在后期进行调整，就是定焦的话你很多时候构图得靠走，但是你出去玩也好，你不是什么地方都能走的，对吧？你不能跳河里，也不能跳悬崖下面，对吧？那替代方案你可以拿一个大变焦，像那种24105这种变焦，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只有两个定焦的这种情况，你又不愿意买变焦去妥协或者各种个人的原因，那 R4 是一台非常适合你的机器，就是6100万像素带来的快乐就是裁切的快乐，你真的是可以拿一个20的定焦变出好几个定焦这种感觉。而且就是整体来说，反正拍照上面来说，其实三代机其实你如果已经是用了拥有 R3 了就已经可以了，不需要升级 R4， 我认为就是 R4 对于 R3 的用户来说也没有什么值得升级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之前拥有的是一个非高像素的机器，就是没有这种裁切的快乐的话，我觉得换一台 R4 就是会让你的世界打开一个新的窗口，就真的是非常的快乐。但是真的电脑得跟上，就是我自己的那个 MacBook， 也是18年底的13寸的高配，就是换了 16G 内存和512的那个硬盘的那个款，它是 i5 的处理器，那这个就差一口气。就是当你 Lightroom 把几十张照片导进去之后，在建索引啊，或者是在你进行那个你套预设的时候，套预设它不是会预览嘛，这个都会有明显的卡顿出现，然后你的MacBook 就会不停的喷火，就是那个风扇就会转的跟螺旋桨一样呜呜的起来了。就是你如果想要用 R4 这种高像素机器在外面边拍边批片，基本上可以告别了，就是非常的难，你的体验是会非常糟糕的。就是如果，但是你如果有一台还 还不错的台式机，然后你对这个储存空间也是能接受的，这真的是一台非常好的机器。我发现就是其实像现在各种平台上面就是并没有太多人去评测阿斯这个机器，我觉得还是跟它的定位主要是一台照相机是有关系的。因为其实到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大家对于照相功能已经没有那么看重了，就只有手机厂商还在拼命的说照相功能，就是照相机厂商就算它的照相功能突破天际，它也不会大肆的宣传了。就像 EOS R5 一样， EOS R5 其实是一个拍照性能突破天际的一个相机，它就是一个小 ED 对吧，但是就是没有人说这个点，没有人说这一点，就他官方就一直不说这一点，所有测试的人也不说这一点，天天在那边测 8K 4K 什么120帧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结论都是太烫了，然后或者就是 H265 剪不动这个东西。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拍照爱好者，你也是佳能的那个阵营的话，你买个 R5 拍照绝对是无敌的呀，这个机器的拍照性能太强了，就是基本上都是拉满的，跟就是属于这一世代的那个顶尖的拍照机之一。但由于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去讲这个拍照性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就如果你是索尼的一家的，你想要一个拍照性能突破天际的相机，我就觉得买阿斯没错的，会带给你无尽的快乐，真的是这样子的。
不过的确也是这样，我现在相机用下来之后，我现在拿到 R6 了嘛， R6 其实对比 R 来讲的话，对焦的性能升级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它的那个防抖升级其实还是有效果的，可能这个没有那么直观，因为其实它八档的快门的提升的话，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个照片随便拍一拍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像一般你拍人像的话，你的快门一般都会在1/1000秒以下，为了防止人在那儿动，然后所以人糊了，所以你还是有一个安全快门值的，这个不是说你由你的镜头决定的安全快门值，而是由你拍的题材决定的安全快门值。所以的话，这个可能没有像比较直观的一些画质的提升，其实也就是降低了你的 ISO 而已，但是就是不是很直观。但是说到相机性能这件事情，拿到 R6 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拍照真的是没有什么应该能提升的地方了，真的想不到可以任何提升的地方。像一般原来拍照的一些果冻效应啊之类的，其实几乎也都没有那么明显了，除非你要用什么 A9 这样的堆栈式的话，它可能就没有任何果冻效应，可能提升会大一些。但是实际上一般我们又不是拍体育项目的话，这样的连拍速度也都挺够用的了。佳能像 R6 是每秒12张或者每秒20张，是一个是机械快门，一个是电子快门。好像拍会动的小孩够用了，然后拍鸟好像也够用了，而且还增加了鸟眼识别、动物眼识别这种功能，还有后脑勺识别，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功能可以值得一提的了，在拍照上面。真的是所有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佳能这次只好去说它的视频性能，但是视频性能真的是一塌糊涂，主要就是过热这个问题。 R6 其实也是会过热，但是我也没试，我也不是一个天天拍视频的人，因为处理视频素材的话其实还是挺累的，如果你要拍 4K 的话，我现在这个电脑配置还是有点吃力的，我现在电脑配置就是 i7-6700 这种五年前的处理器，挺费劲的，想处理 4K 的话，即便显卡再好，然后它你在某一些预览渲染的时候，它还是需要 CPU 性能的，处理 4K 有点吃力，还是算了。而且就是因为 H265 的格式本身那个不支持硬解，所以我觉得还是想想就好，还是拍拍1080吧。结果买了一个视频性能超级高的机器并没有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升级真的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以就是说你拍照的话，像也有朋友就是用个 HR2 之类的，也都觉得差不多也就够用了，甚至你用个 5D3 5D4 之类的，拍照其实也就差不多。但是其实无反相机升级的那个对焦还是挺明显的，这一次的对焦真的是快入狗。
是这样的， 阿四这个还是有一个降级的地方，就你刚刚说到连拍了，就比起 M3 阿四的连拍还是变慢了的，虽然它的参数上标的是约一秒十张，然后 M3 是无论在任何快门模式下都能保证一秒十张，但你明显我都开到了那个快速那个状态，而且我的卡是那个 UHS2 的卡，虽然不是最高级的那一档，但是算换算一下写入速度肯定是够的，但是我在连拍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就是阿四的写入，因为它的那个每张图太大了，就算那个写入速度够的卡，它也是就是噗噗噗噗那种感觉，而不是 M3 那种噗噗噗噗那种拍的那种连拍的速度，连拍的持续程度和速度都是会比 M3 降低的，就是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降级，但是毕竟像素多了那么多，对不对？我只要中间裁一小块就是 M3 的那个像素的那个尺寸的照片了，这完全不一样。
对的，其实换高像素机器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比如20你就可以变成35、再变成50，其实这个功能莱卡就是这么做的，因为莱卡之前有出过一个莱卡的那个 Q2 的这个相机， Q2 的相机它本身是一个28毫米定焦，然后呢他想拍35的话，他就是出了一个裁剪功能，但是就会有人吐槽，就说你这个机内裁剪有什么意义呢，你不改变这个任何的画面的景深啊，就是一个机内裁剪而已。但实际上虽说是个机内裁剪，也会是会影响你的构图的，它虽然不影响你的畸变呀，不影响你的什么，但是就是还会影响你的构图，可能对你的构图稍微有一些影响吧，毕竟我也没用过这个功能。就是你毕竟你预览的时候它是一个35的视角，跟你预览的时候是一个28的视角，你的构图就会相对于有一些差异。我觉得应该只有这一个差别，其他的话就是差别不大，但是这个功能也是一个高像素带来的一个优势。其实佳能这次也是弥补了，就追上了这个优势，因为之前 EOS R 是3200万像素，然后这次 R5 是4500万像素，所以之前你像其他的莱卡和索尼它都有4000多万像素的一个机器，然后这次的话也算追上了，性能终于在2020年赶上了主流厂商的性能，所以也是挺不容易的。像尼康的话它也有 Z7之类的相机，
对，尼康最近也发了新相机，但大家并不在意，呵呵，好艰难。
对的，对的，因为今年真的是相机还是挺多的，从就连2084也发了新相机，所以就是说，所以说今年相机真的是一个大年，可能明年就是几乎没有什么相机了。
对，今年其实本来大家都还觉得会有奥运会嘛，那就是大家肯定是研发的那个节点都在往这个时间靠。
对的，对的，尤其是日本的几个厂商新出的相机的连拍性能都非常的强，从 XT4 到2084的那个 EMEX， 还有后面的那个 EOS R， 再到索尼的这个，其实索尼的这个 R4 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啊， A92 也是这个，像还有什么机器，还有松下永远都见不到的什么 D6， 还有 ED-X3 都是在这个时间点，所以的话明年可能几乎可能看不到全画幅的，
明年只有一个 A7M4 嘛，其他应该不太会有了，可能佳能会再出一些低端一点的机器来补充一下它的那个产品线，但感觉主流就是个 HM4 了，其他也没啥了，
下放一些奇怪的传感器之类的给 APS-C 画幅的机器用也是可以的，更新主流的消费级的机器。但是还是不得不说现在相机整个的销量跌的还是挺厉害的，即便上现在相机无论参数再强，它的销量也改变不了这个销量不断在跌的一个事实，然后所以相机真正的消费群体已经从一个主流的普通用户到专业用户去转变了，然后所以专业用户你大部分看的还就是那些 B 站的 UP 主之类的， UP 主他们专业主流可能就是拍视频，而且现在专门拍照的 UP 主好像也挺少的。
对，就专门拍照的现在都流行玩胶片，他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拿相机去，就是拿这种比较好的相机工作的那些人也不会去发这个视频，然后就是拍商业的发视频也容易被人骂，就是大家懂的嘛，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圈子很小，但是幺蛾子特别多，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很少再会有拿一个性能特别强的机器，然后说去拍一些东西这样子。
对的，因为其实这个说法就是这样的，专门拍照的 UP 主，这个说法就很奇怪，因为他是一个 UP 主，他肯定是在拍视频的，所以的话他难免就是需要拍视频嘛，所以你像在 UP 主这个群体里面。就连 A9 这样的机器都很少见，因为其实 A9 拍性能就是拍视频的性能一点都不强，拍照的性能你也用不到，
就跟没有一样嘛。对， A9 就是一个体育机。
对的，所以其实根本见不到这样
的。是的，就像那个，其实像B 站也好，就是包括就甚至 YouTube 上也好，就是像拍野生动物这种摄影师就会相对看的人少一些，然后因为看的人少了就会就是创作者也会少一些，就你看 YouTube 上面你就会有很多拍人像的摄影师，他们会用很好的机器，对吧，用哈苏的也有，菲斯的也有，对吧，那 R4 的肯定有，用 A7R3 那个时候 R3 的也特别多，就是包括佳能的各种机器的都有，但是像很多机器它可能就是为体育和野生动物摄影这种比较极端环境去设计的，这种就比较少看到，就因为大家对于这一种摄影的话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他们最后产出来的照片，而不是说这个过程和什么，就是想成为野生动物摄影师的人可能就不会去这个渠道去学习或者怎么样，他们可能就会有自己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去学习，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在那边。
对的，因为毕竟拍野生动物这种有的时候还是要靠运气的，你要先看到然后才能拍到嘛，
你就得到处跑啊。
人像的话那就是另一个说法，说到人像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其实上上周去了一下北京，我也是见识到了人像摄影师这个特殊的一个奇怪的场景，就是在那个应该是在三里屯那一块的人像摄影师，因为我之前也是在那个很多新闻上，就是很多奇怪的一些帖子上，然后看到就是说三里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有一堆老法师，然后去拿着相机，然后对着过往的行人去拍，我就觉得能有多少人呢？可能一个地方四五个，但是这次一去，然后是把我惊到了。对的，就是真的是围观呀，就是说，就是跟吃瓜群众是一个道理的。就是哎，路边撞车了，然后呢，一堆吃瓜群众就要围着去看，就是三里屯，就是路边有一个长得漂亮小姐姐，吃瓜群众就要去拍，而且是围成一圈。我当时想的是，可能周围有一个人拿着长枪短炮的，拿一个70-200之类的，远远的拍，结果并不是，是真的在那儿拍，而且是围成一圈，基本上都有的时候快堵住小姐姐的路了，就在那儿拍。
对。这个好几年前就这样了，我印象中是这几年已经收敛很多了，其实就是街拍这个东西好像成都也很多嘛，然后其实杭州也挺多的，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网红吧，算是叫街拍滚叔，他应该原来是个记者还是怎么的，反正一直也在拍，就是会拍那种穿得很潮的小姑娘小伙子都拍，然后他口碑就还挺不错的，因为他不是那种就是你说的三里屯那种大爷那种唰一圈围上去就影响人家正常的那个，也不管人家乐不乐意这么的，他那个大部分还是就是会去征得人家同意，然后他也是拿一个长焦，很多时候是远远的拍这样子，然后发到自己微博上面，还会给艾特一下，就如果就是能够找到那个人的话，他会艾特对方，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引流啊什么，就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还是就是这个东西真的还是需要有人管的，就是没有人管就会变成那种大爷围观式的那种一哄而上的那种，就很乱嘛，就也很影响别人的心情，但是就是相对来说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引导和比较好的管理的话，可能这种就是其实也是能出很多蛮不错的片子的。哎，这真的很奇特的一个场景。
对的，对，就是看了一个这个特别奇特，而且我看就是不是有些外国小姐姐然后长得比较好看的嘛，然后呢她的朋友觉得哦这个场景好奇特啊，然后呢 然后呢居然然后就是说大爷然后在那儿拿相机拍，然后他的朋友竟然拿手机拍大爷，就是特别的搞笑的一个场景在那儿。其实因为我现在一直在上海嘛，所以上海其实见不到这样的场景。上海还真的是，对，上海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地方这么集中的，有这么一群人去拍特定的一个场景，就是起码拍逮着路人拍的一个地方还是不存在的。
对，上海都是来工作的那些，就是像圆明园路那边，就是他们那些就是换十几套衣服来拍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工作的照片嘛，就是网红啊，包括电商模特啊，这种会有。但是好像那种蹲人家门口然后一人拿一个长焦在那边拍的真的不太有，就包括像杭州那种街拍滚书那种风格的好像上海这边也不多，就是有名的没有吧，就只能说有名的没有吧。
但是有可能还真的是三里屯的人都比较怀神一些，上海好像找不到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位置，有一大堆那么坏肾的人聚集到哪个地方。
新天地算吗？新天地不是挺坏肾的吗？
新天地，但是我去新天地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因为其实三里屯那个位置其实好像应该会比较特殊，因为新天地这个地方还就是吃饭。
对，还有就有些公司在那边嘛，就是 小红书什么在那边嘛，
感觉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那三里屯的话它是购物跟吃饭的一个综合体。
对，还有一点就是三里屯它稍微也有一点就是感觉就是还有点北京感觉，就是这个文化的这种文化会比较多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亚文化会比在上海这边感觉会要再更加多一点。就像你搞乐队搞什么都是往北京跑对吧，就上海这边跑过来搞乐队就感觉就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上海可能还是一个就是金融都市的感觉给人，就可能这种会稍微少一点。
是啊，你就像你如果说新天地这种像上海的小姐姐都是 OL 型的，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只能拍两天，第三天就出不了片了。
对的对的，就可能没有一些奇装异服吧，所谓的奇装异服这个要加引号。对，然后呢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多性格鲜明的一些人出来，可能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可能 也需要其他的朋友提醒一下我们，可能我们并不知道。
对，可能是有的，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有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去围观一下，去长长见识。
对对对的，当下大爷，然后要征得一下别人同意再拍。
对，就主要可能还是，但还就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就可能上海也有这样的点，但是因为三里屯也好，包括杭州的那个都比较有名嘛，然后还有成都那边都是比较有名，微博上面被转发的比较多，所以我们会知道。但上海可能也有这样的点，但可能大家比较礼貌，然后也没有产生过什么冲突，然后就没有那么有名，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也是有可能的。
对的，哎，其实总的来讲，这次换相机还是怎么样，还是开心的。无论如何还是开心的。
对，快乐，特别快乐。
对的，而且最快乐的其实不是换相机这件事情，而是像换相机这个其实也是因为疫情这个东西，然后不断的已经在大家心理上面有一定的消失了，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出去拍照，愿意出去玩了，然后所以的话你才换相机才有动力。如果说你根本出不去门的话，你换这个相机有什么用呢？
对，主要是有行程了，所以才愿意买新相机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无论如何大家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相机这种东西并不重要，这只是一个附带的一个让你开心的一个产物而已。最重要的还是疫情过去了，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了，起码不像之前精神上那么的紧张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就到此为止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换相机的一个心路，而且也是在淘宝上在闲鱼上卖相机的一个经验吧。好，还有最后提醒大家，切记不要把自己的存储卡轻易的交给你的下家或者交给其他你不认识的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操作。
对，
所以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